大家好，我是小江，周末愉快。对，那这个，以前只要到了周末，最想要的就是赶快跟朋友见面，然后狐群狗党，看要来去跑山，还是来去打球，或是做什么都好，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很开心，对吧？那有些长辈他们可能就是会一起去爬山，或者是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对啊。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开心又最能放松的方式，就是跟朋友一起去赛车场练车。对，然后当然吃东西也可以啦，可是吃东西太邪恶了，吃完又要跑好几圈，对吧？这样有点吃不消，对吧？那所以到赛车场练车是我觉得最舒压又最开心的事情，对吧？然后每次，可是因为力宝赛车场的关系，不像之前大鹏湾有会员练车日，可以只要有开放就可以去，就算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练习。然后，对啊，就是不一定要等到那种赛道日这样子，对啊。那很多朋友到赛车场，我发现就是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他卡关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去修正，对吧？那有一些已经有一些程度的车友，他可能就是只有放松期跟用力期，对，那就是我们讲的用 day 的，对。可是他在 day 什么，其实有时候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个 den 有时候要用写的，我还不知道怎么写，是要用英文 den 吗？还是用单的？哎，这样也不对，反正就是用 den 的，对吧？那通常这样子很容易发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状况，对吧？那因为代表你在放松到 den 的这中间，你到底确实的改变了什么？骑法，你是倾倒变快了吗？还是你是刹车更重了呢？还是你倾角更深了呢？就是他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对啊。那你带完之后呢？对，就是其实卡关的用意就是你知道你下一步到底要朝什么方向去前进去修正。然后不管什么运动都一样，篮球也好啊，你的投篮的。你说你要提升你投篮的准度，那你要去调整什么？你的出手的手腕的方式，还是你的手肘的角度，还是你的放球的时间，对啊，就是每个运动它其实都有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地方可以去做调整。那骑车也是啊，那骑车难的地方是你在车上，对，你还必须去应付你的那个求生的本能，因为你不可能我丢了一颗球给你，然后要你不要去看着它，然后要你去把它接住，这是有点在违背自己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对吧？那你要在跟自己的本能反应去抗衡的情况下，你要去认识这个运动，你要去克服这个速度感，然后还要在这个速度下去做倾倒，然后冒着心里应该也会想说啊，万一转倒了，万一怎么样，这种心理压力，所以它跟一般的运动其实不是那么的相像，对吧？它就是算是极限运动嘛，对吧？但是其实你如果认识这个运动的话，了解它，我觉得它是可以很安全的让你去享受到速度感，然后又可以玩得很有乐趣，然后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来攻略这个赛道，我觉得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就跟以前看那种极限体能王一样，就是其实对手都不是彼此，对手就是你眼前的这一座魔山，对吧？那对我们来说，赛车场就是我们的魔山，那我们要怎么去克服它？那前些时候呢，就是一些车友啊、老屁股大家在聊，就是。你这样从骑车到现在你断过几根骨头，对，然后在那边讲哦，这边哪里怎么样受伤，对吧？然后昨天去安定的时候又听到我们赛车场最年资最高的一个 一个老大哥，对啊，他也是刚发生转倒，才刚复健完，我听到我就觉得哦，好痛哦，我好难想象那种锁骨断掉的感觉是什么哦，对啊，我很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对，所以每次聊到这个的时候，我都很好像我就点点，因为我也不想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也不想去想象我万一怎么样的话，对吧、啊？我的骨头断掉会怎么样，对吧、啊？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我骑车到目前为止运气都还算很好，对，我也希望可以这样继续保持下去，所以有些话不要讲，对吧、啊？那所以我们到赛车场哦，就是除了。其实现在的赛车场都会安排一些教练啊，或者是或一些前辈在带，所以像那种胎压的一个管理啊，然后你要注意的东西，其实都有照顾到。那只是当你骑上车到了进到了赛道，那你的整个计划只有你知道，你的技师、你的 team 或是你的朋友。对他都不会知道你想要怎么骑，对吧？那这个东西只有你知道。那今天我想要就是从可能几个方向来讨论，就是力宝国际赛车场。好，那就是如果你手边有赛道图或是笔的话，对，如果你在开车，你就随便听听就好了，对，就是有个印象，对吧？啊，如果你手边有笔的话，你可以自己稍微试着画画看。然后记录一下，然后再加上我相信到赛车场目前大部分的车友都有安装那个计时器，所以你应该会知道你每个弯角的每段直线的最高末速跟你的弯角的最低速度，所以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啊。那我大概会从可能两分以上的一个车友的一个建议，然后到一分五十五左右，然后一个建议，然后跟一分五十，啊，那就是其实你弄清楚整个运作的话，就是你不会，你就比较有方向，哎，我要怎么往下一个门槛去迈进，对吧？那来到通常一号弯都是大家会最想克服，可是又最害怕。或是抗拒的一个弯角，因为它你会因为同时需要处理减速，然后同时需要处理就是进弯的一个节奏，对吧？你会有点乱掉，因为我们太习惯就是刹车卡普倾倒一次通通做，然后就是有那种很顺的感觉，所以突然要我们分开做其实有点难。但是如果你到国外啊，国外大高速型的赛道，其实你的减速距离其实会很长，对吧？你像不管是武岭南或者是像雪邦，啊，它的那个减速的距离会很长，所以你可以容许你用很高的速度冲进，就是我们讲的这种 braking zone。对，它其实就是一个配速区，它不是真的要你在那个距离下完全的把速度减下来，所以你试着去了解它，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配速区。你要当你进到了300公尺、200公尺、150公尺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就是你要开始调整你的速度，什么速度进弯是你最舒服的，是你最舒服，不是谁说多快进是最舒服，或者是说谁多晚刹车是好的是快的，对，它没有一定的，对吧？那如果针对两分以上的车友，我比较希望你可以着重在你的油门控制上面，因为力宝其实一样 3.5 公里，它跟大鹏湾比起来，它的直线相对的多，所以 1000cc 在这边可以发挥160公里以上的速度，大概就有四条直线，对吧？那你要怎么样把这四条直线抓出来？就是你可以先把你的路线画出来，然后把你可以开有加速的地方，然后可能用红笔把它画出来，对吧？然后试着去思考你在这开有 到全加速的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每一次都有很顺畅的、很顺，就是油门是很 smooth 的，就是渐进式的全开，还是你常常在中间都还会再等一下，或者是你会开得很犹豫？对，那在哪些弯角会发生这些问题？那你把它勾选出来，那我们可以试着来讨论，或者是你也可以传讯息给我，然后这个弯角的时候，我的油门为什么没办法很顺的开启？对啊，就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所以我觉得在两分以上正常的一个车况来说，你只要顾好你的油门控制，其实单圈都不会掉太多。你不用去想你要怎么刹车，你要多晚刹、多重刹，然后你要多快速的倾倒，然后弯速要拉到多高。其实等一下我就会讲，其实我每一个弯角的最慢的这速度，其实都蛮慢的，对吧？在之前在练习的时候，看到大家都是，我都觉得大家的弯速都很快，就是快到是弯不过去的那种，对吧？所以我想说，哇塞，为什么你们敢这么快的进弯，对吧？因为我会觉得，我如果用一样速度，我也弯不过去。所以也许下次谁可以来敲敲我，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用这么快的速度冲进弯道，对吧？因为我没办法，对吧？因为像一号弯，我的弯速会降到77公里哦 ，GPS 77公里。所以如果你一号弯的弯速比我还高，可是单圈还你不是那么满意的话，那你可能要思考看看你是不是冲太快了，对，因为你冲太快的进弯，就会让你油门控制的一个时间去受到压缩，就是你必须在那边等，你只有在开启油门的时候，你才有对车辆有一个主控权，对吧？要不然你其他都是必须迁就车辆、迁就轮胎、迁就倾角，就是在那边等，对吧？那一号弯的部分大概是这样。那如果你大概是在1分55左右，我觉得正常的车辆，然后有一点底子的车手，大概如果你已经跑到两分以内的话，其实要到1分55应该都不难。通常它的真结点会在你的倾倒是不是可以很流顺流畅。对，像一号弯你要进弯的时候，你是那种分段式的，就是你怎么刹车我们先不讨论，就是你在倾倒的时候，你是先压1/3，然后再1/3，然后最后再试着多压一点看看，就弯就弯完了。还是你可以很确认的，就是我减速然后倾倒的时候是可以一次性的到我要的位置，不管多深，就是我可以到我要的位置，然后刚好就过了，到了 apex， 然后我就开油。其实只要你每一个弯角你都可以很肯定的或是很慢的倾倒，一次性的倾倒，然后顺利的开油，那其实要到1分55都不是难事，对吧？所以大概两分以上的话，就要注重你的油门控制，然后1分55左右的就是你的转向，对吧？你的转向的 timing， 你的转向的一个节奏是不是顺畅的，对吧？那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那1分50的话，我想1分50的选手车手对这部分来说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对吧？那来到2号弯了，2号弯比较多人会不是说犯了错误啦，就是其实1号到2号啊，这边应该是一条直线，对。如果你在1号的出弯要接2号的左弯的时候，你会必须拉成一个 S 型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你1号弯的速度太快了，然后或者是你的车子的转向能力可能需要做一点调整，那就可以找你的技师讨论，对吧？那像在这换位的时候，1号弯到2号弯的换位，如果你如果要减少2号弯换位的一个 身体重心的转移的话，一开始我会建议先你的一号弯先不要做很大的倾角或是很大的肢体动作，对，因为这样子会造成比较多的车身的晃动。那至于说要怎么样让它可以更顺的换位，然后速度又不会掉太多，可以找你的教练讨论看看，对吧？因为这个有很多方式，对吧？那到了三号弯的话，就是比较多人会问，就是我要从外线去进弯，还是我要提早往内线贴到 apex 的路线去走？啊，那其实这两条线你都可以试试看，啊，那以你最有信心，然后最可以 relax 的那个的方式去进攻就好。如果是两分以上的车友，你只要可以舒服的进三号弯，不管快或慢，只要你觉得这条路线我这样顺顺的躺下去，然后顺顺的倾倒，我觉得很舒服，然后我可以一直 hold 在内侧路原始这样绕着它，然后到出弯，这样就够了。对，因为三号弯这边的话，我的弯中的 GPS 时速大概在77公里，其实也很慢，对吧？因为你太快的话，你会贴不到 apex。你如果发现你没办法绕着 apex 走的话，通常代表你的弯速还蛮快的，那你有可能出三号弯的时候，你会直接往四号弯的内侧抛过去，对吧？你没办法再把路线往左边拉回来，或者是你必须刻意的做一个大 S， 然后再往拉到要进四号弯的外侧，你才能再处理四号弯，就是会压缩到你的空间，对吧？那所以三号弯是这样。那如果说1分55左右的话，我觉得你在贴到三号弯 apex 之前，你可能你的进弯速度就要控制好，对吧？就是进到 apex 之后就不要再 hold 着刹车了，对吧？因为这样子代表你知道要怎么样配到你可以顺利倾倒的速度，对，因为在1分55左右，我觉得对你能不能把进弯速度配准的意思就是这个进弯速度我可以不用再多余的刹车或是不用很快的倾倒来弥补我速度上的不准确，对，所以我配速可以很准之后就代表我可以很顺利的倾倒，那这个倾倒的速率是我可以决定的，我要它慢慢的倾倒，我要它快的倾倒，它都会车子都会听我的话，对吧？那因为再加上你没有给车子多余的压力，你没有要车子负担多余的速度，所以其实对车子来说本身是没有负担的，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往这边去思考，就是哪些弯角会让你在进弯的时候会有压力，你必须做很多事情才能 cover 车子的东西，对吧？然后如果说是在1分50左右车手在三号弯，你可能会有做比较重的刹车，那这个比较重的刹车，你的车尾不好意思，你的车尾是不是可以很稳的让你有一个循迹感，还是你在刹车的瞬间你的车尾会晃动，然后让你必须等车头或是车尾换完之后你才可以倾倒，那这部分就有带有一点点车辆设定的问题，对吧？那你就要把这个车辆设定的问题解决了，你才有可能在更快用更快的方式进弯，然后延迟刹车到 apex 的时候降到好比说像我77公里的这个速度，对，如果你可以不用降那么多就可以顺利的通过的话，那其实还蛮厉害的，对吧？那我想要突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对吧？那到了四号弯比较多人会问的，就是我要走内线啊、中线啊、外线。其实四号弯它是一个很单纯的 U 弯，对吧？那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在两分以上的车手，如果你在倾倒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的车会回转半径会比较大。或者是你的倾倒，你觉得很 relax 的倾倒是顺的，所以 你的回转半径不会没办法收到很小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从外线进弯，对啊，从外线进弯就是你可以很顺的倾倒，然后不急不徐的，然后到贴到 apex 之后，然后出弯开油，对啊，如果你发现一倾倒你就开始抛，那就代表你进弯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对啊，因为在四号弯这个位置，我的弯速大概是在56公里，所以其实还蛮慢的。这56公里大概就跟大鹏湾的五号弯差不多。对，其实是很慢的一个锐角，对啊。那你如果是在1分55左右的车友的话，10台大概有9台都是进弯速度太快，它可以倾倒的很顺。然后进弯速度也很快，然后路线的选择上面中线外线它都处理的不错，可是因为速度太快的关系，你一倾倒就开始抛，所以你会把一个 U 弯做成一个回转半径很大的 U 弯，就像你之前在通过大鹏湾的五号弯的时候，我们一个外内外的路线，结果你跟它走成外外外，对，就是有一种我一直抛，然后一直收不进来，可是只是如果不开油，我会觉得太慢。然后开了油，线还是一直在外面。对，其实如果1分55的朋友，大概有很多在四号会有类似这个问题。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你进弯的配速跟你可以很顺的倾倒，会是你主要的课题。那在这四号弯，你就可以来检视看看。那针对1分50的车友的话，T3 到 T4 这边有一段直线，对，你可以注意看你在这边有没有办法做加速。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加速的话，代表你那个三号弯的弯速太快了，对，所以你就失去了要主控四号弯的一个入弯的位置，对。所以如果你在出三号弯你有做加速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在四号弯的入弯去做一个选择。如果你是可以，你的车辆是可以让你带着刹车做很快速的倾倒的话，你可以考虑走中线的位置，对吧？有点类似小 double apex 的方式去处理四号弯。可是如果说你的车辆的车身的设定可能是比较平的那种，就是你没办法带太多的 trail brake 去做处理的话，那你就可以走大概中线偏外，对。然后来拉高你的弯速，可是大概不会太多。如果我走外线的话，可能弯速了不起在57、58公里而已，就多2公里而已。对，然后问题来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四号弯的出弯，他会想要留在里面，因为什么？因为大部分1分55以内的车友，他其实知道他的视线要看哪里，所以他在出四号弯的 apex 的时候，他头一转，他就会往五号弯的路缘时看过去，那他就会想要让车子转向到那里的时候才开油，那这时候速度弯速会掉得很慢，那这个是这就是我们讲就是你在看到五号弯的这个位置之前，你可能忽略了你四号弯的出弯点，对。你没有看着四号弯的出弯点，然后让你的车子先到出弯点之后，你再往五号弯的路缘时去看，对吧？那当然，如果以2分以上的车友来说呢，其实你四号弯一出弯，你转头看到五号弯，哇，怎么那么远？然后路那么宽，然后我赶快做加速。对，这个时候你如果可以把握你的油门，可以顺利的顺着全开，不用急着开哦，因为你如果开太急、开太快，你进五号弯的速度会变成太快，你就必须又收油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倾倒，对吧？那这样就变2段式了。对，那我希望你做的是，你可以很顺的加速，然后过五号弯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你可以不急不徐，然后也不用再多做倾角的速度，然后切过五号弯的路缘时，然后顺着全开，然后抛到最外侧，然后就是你的算是第二条的大直线，对吧？就一路往八号弯冲这样子，对。所以 T T5 到 T8 这一段，就是你要怎么把握你这一段的油门的加速。对，那我想在1分55的车友其实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对，那差别应该就会在你 T4 出弯的时候，你有没有确实的看到你的出弯点，然后把车子拉到那个位置。对，因为你如果4号的出弯没有拉到最外侧的话，你5号的速度会有一点落差，对吧？你没办法做持续的加速，对吧？你一定必须得收油，然后再做一次倾倒。然后因为那边的路面有一点点的外倾，然后视野没那么的好，然后你如果又做大倾角的话，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会抛到哪里去。对，那这种心理压力都会让你油门开不下去，然后那这个是这边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如果说针对1分50的车友来说的话，问题应该会发生在8号弯到9号弯这个减速的地方，就是我要什么时候收油，然后进9号弯准备处理这个大 S。 那这个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就是一个分界点，就是你要1分50以内跟1分50以上，这边会是一个很大的分界。因为这个你如果处理得好，这两段就是 T5 到 T8 然后 T10 到 T11 这两段直线的衔接，你就损失的秒数就会很少。可是如果这边没处理好，你这边损失的速度跟秒数就会比较多，啊，那我在这边如果大概骑152的话，我的 T9 的弯速大概是66到70，对，就大概是150到152。那如果是146到148的话，我这边大概弯速大概是在85到90，所以其实差蛮多的。那这边有点复杂，就是它你的前叉的设定啊，然后你引擎刹车的设定啊，循迹的设定啊，对，我觉得这边都蛮细的，对吧？那我们从简单的开始来讲的话，就是你进八号弯的时候，不管你想要用什么策略来攻略，都记住就是让你可以很 relax 的方式处理是王道，就是对的。对，所以你想要早一点的贴到就是八号的右侧的路缘时，还是晚一点，其实都可以。因为最重要的是你要进9号要翻左之前，你的速度是不是有确实的降下来，对吧？那如果说是2分以上的车友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你还在 T6 到 T8 这个左侧的路线的时候，你可以很顺的滑进8号弯，然后往9号弯的时候，然后就是很早的开始 light brake， 就是带着一点点的刹车，然后一点点刹车，然后你的姿势移动到左侧的时候，然后退档，然后很顺的倾倒，然后再翻到10号弯右弯，很顺的开油。如果针对2分以上的车友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做到可以 T8 可以很顺的进弯，然后做一个 S， 然后 T10 很顺的加速，这样就够了。你不要想要去 push 你8号弯9号弯刹车快倾，然后又要翻转的这个动作，这个可能要等你一步一步来的时候再来克服。那如果是1分55的车友的话，你可能要试着在全油门的时间再拉长一点。对，就是你可能你因为很多很多车友他会因为他一开始出 T5 的时候他的速度就不够，所以他变成他必须可以持续的一直加速，但是他又不是真的全油门加速，他就只是一直开着油，然后到了8号弯，然后好像有点晚了，然后再收油刹车准备要处理9号。对啊，那我希望你调整的方式是你在出了 T5 之后，你可以找到一条直线，然后做全力的加速，然后到了8号弯的时候 然后到你的收油点，确实的收油，然后滑进九号，然后一样就是一个 light break， 然后做一个 S 的一个动作出十号弯，对吧？那大概是这样。那一分五十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可以敲这秒数，应该你可以跟你的技师或者是跟你的教练去讨论，对吧？因为这边确实是有一点复杂的，每个人遇到问题应该是都不一样的，对吧？那到了十一号弯也是我觉得会心理压力会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它的弯角就是弯底就是一面墙，然后呢没有缓冲区，可是其实因为十一号弯你也不会真的冲到那么底才减速，所以你很早减速的时候，其实那个缓冲区对你来说，除非发生机械故障，要不然其实你应该也不会用到啦，对吧？那十一号弯的弯速大概在63到67，可是因为前一段的加速有可能1000cc 都可以到180左右，对，所以你要整个卡掉100公里，然后要进到十一号弯，然后进十一号弯之后马上接的就是一个 S， 就是12、13，就是翻左再翻右，对吧？那在通常我们会去一直想着要怎么把那个 S 处理好，然后没有真的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好好来处理11号的入弯，对吧？那如果你办得到，那就恭喜你，我觉得至少你要突破就不难了，对吧？因为你要先好好的处理好11号弯，后面的12、13你才会顺。对，如果你想着12、13要怎么过，然后11号弯就先冲进去再说的时候，你就会挤到啊，你就会12号翻左也 KK 的，然后翻右感觉速度掉太多。对，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11号弯的处理大概有一点点会像1号弯啊，你如果可以尽早的把速度配好啊，就是设定到好，大概在你要倾倒的时候大概已经降到90、80的时候，然后很顺的倾倒，然后滑到 apex 的时候速度刚好降下来在60几，对，那你就可以做很顺的翻左进12号弯，然后再翻右进13号弯。那13号弯不管你前面处理怎么样，你到13号弯都要往外侧去走你的路线，因为我看很多车友他都会13号弯走在中线或是内线，他就沿着13、14的这个右侧路原始这样绕着走，对吧？这个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这样走，对吧？可是如果你把赛道图画出来，你会发现如果我要从13号弯走到15号弯，然后我要尽可能把它拉成直线的时候，对，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一开始13号弯如果走在最外侧，然后刚好画过14弯的内侧，然后来到15号弯的外侧，它是最直的，对啊。那可是我们还有16号弯要处理，所以代表我15号弯必须待在，如果你看你面对的图的话，就是左侧，对啊。如果你骑在赛道上，就是你的右侧，对。那如果今天我在15号弯的入弯处，我必须待在你在车上右手边的位置的时候，那就代表我如果把线拉直，我必须走在14号弯进弯的时候，我必须待在赛道的左侧，对啊。那我不知道这样子你听不听得懂，对啊。那没关系，因为你们很聪明，所以一定没问题的，对啊。那走这条路线你必须稳定的开油，然后带有一点点的倾角，对啊。那对两分以上的车友来说，其实这边不用快，你只要能够稳定的开油，大概开度可能10、20，然后速度大概在100左右就够了，不用想要去 push 它，对吧？这边可以很轻松的处理就好了。对，那如果来到1分55的话，我会希望你在13号弯到15号弯这边可以做一点点的加速， 对，然后再利用你倾倒的能力，然后很顺的进15号弯到16号弯，就是因为1分55的车友他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个倾倒转向的能力，所以他可以容许他的速度可以再往后面一点的延伸，对吧？那来到16号弯，我觉得它比较难的地方是因为它是一个下坡右 U， 那如果有在骑自行车就知道，你在下坡的时候你的后轮是比较没有抓地力的，对啊，那不管你是骑的慢的选手或是快的选手，你在下坡后轮比较没有抓地力的时候，你一定要等转向完成你才可以开始加速，尤其是两分以上的车友，对，因为你出16号弯之后这边就是你的第三条直线，是吗？第三条不对，是第四条直线了，对，已经是你的第四条直线，所以你要把握住，那你就要确认你在开油的时候不是车辆不是正在转向中，而是我开油的时候我车就可以让它扶正了，对吧？如果今天你开油的时候你还必须让车再多一点点的转向，那就代表你太早开了，对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弯中会等不及，就是哦，我觉得这速度有点慢了，再不开感觉速度会掉更多，我好像要把倾角用完才能赶快转过去，对吧？那这些解决的方式不是用更深的倾角或者是就是胡乱的开油门，而是你在进16号弯的配速，你下一圈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把这配速再拉高一点点，它速度就不会掉这么慢，那它就可以很顺的滑过去。对，那16号弯这边最重要就是你在开油的时候你的车身是要准备回正的状态，对啊。然后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其实15号弯到16号弯如果你是1分50内的车友的话，这边有一段可以加速的空间，对吧？当然你加速后之后就考验你16号弯刹车然后倾倒的能力，对吧？那这跟你的前叉的设定还有你对前轮的一个掌握的一个能力会有一点关系，对吧？那因为其实16号弯的弯速也蛮慢的，像我大概 GPS 大概只有55公里，对吧？那我就大胆的假设，如果你真的确实把速度压下来的话，这边失去前轮好像也还好啦，对吧？因为55公里应该还可以接受，对吧？可是你还是小心为上，对吧？那经过了16号弯到17号弯呢，这边就是一段直线加速，那因为17号弯是一个爬坡，对吧？那它就是有一个因为爬坡的关系，你会敢冲到比较晚才开始减速，然后也比较敢重一点的刹车，对吧？那很多人会问我17号弯的进弯是要在走内线呢，就是走一个 double apex 的路线，还是我要走绕在外面？那不管你走哪一条线，你要知道17号弯到18号弯的赛道的外侧，就是我们内侧柏油嘛，然后中间有一块补丁，然后赛道的外侧还有一点点干净的区域，可是整个赛道的外侧三分之一的位置，那边的赛道是比较脏的，对，它有很多的粉尘，很多的胎屑，不管是四轮的二轮的，对，那边是比较脏的，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做比较多的转向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就后轮或是前轮比较容易有一点容易失去它的感觉，对啊，所以我比较不建议使用太赛道的外侧，对啊。那你可以试着在两条路线你都尝试过之后去做一个折中，对啊，因为这个跟你的车辆的转向能力有关系，但是不管你怎么处理，你最终的目的是要在18号弯找到一个很舒服可以开油的位置，因为18号弯到19号弯，如果好比说像 十八号弯的出弯点有一点点的陷阱，因为你十八号弯的路缘时，如果你看到路缘时，你靠近路缘时，你开油的时候，你会直接往十八号弯的墙外的墙冲过去，然后因为路面倾斜的关系，你的倾角就算加深你也收不进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速度降下来。那这也是在这边发生一些转导很容易，就是大概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所以其实它十八号弯的出弯点会在你看到路缘时再晚一点，所以就代表你要进十八号弯的角度你要再往深一点去修正，就是你可能原本是你看到十八号弯的路缘时的时候，你大概它可能是在你的一点钟方向，可是我希望你让这个角度变成你是几乎是十二点钟方向去看着这个十八号弯的这个路缘时，对，这样子就代表你已经很多的转向你已经先完成了，你剩下的只是等过了路缘时之后可以做一个加速，然后冲过十九号弯角。对，这样子你也不用担心你会往墙边去冲，对吧？所以在十七号弯到十八号弯这边的弯速，大概是落在64的 GPS 的时速。那到了20号弯到23号，这连续的一个低速 S， 对吧？这边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两分以上的车友啊，你只要可以很顺的，有点像在安驾练习这样子，就是不管是你拿来当做绕锥练习，或者是就只是一个综合练习场的路线的练习，就是外内外就对了，对吧？然后重点是要很顺的倾倒，没有压力，不用带 trail brake， 不用快倾，你也不用很过分的去扭动你的前轮或是扭动你的身体，就顺就好。这边的弯速大概就是60几、50几、60几，对，就是这个节奏去通过它。那如果在1分55的话，我会希望你可以在 T， 就是20号弯到21号弯的赛道外侧维持一点点的弯速。对，那不管你是走 double apex 或是走 single， 通过20号的弯角，对，如果你在20到21中间的弯速掉太多的话，会影响到你最后要处理最后一弯 T23 的入弯速度。对，那这部分是这样子，对啊。那这边我觉得快的选手或是慢的车友差异不会太多，对啊，因为这就是你，因为你带太多刹车或是你倾倒的太快，你都会失去比较多的速度。因为最重要的是你 T 就是23号弯要进直线的时候，你可以多早的开启油门，对吧？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很早的贴到 apex 的时候，你没办法很早的开启油门，你必须迁就它去等。你甚至过了路缘时还要等车子转向，然后它已经抛到快要到直线的边边，你才可以开始做加速。那像这样子，你在过龙门的这个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对吧？那如果说今天你在23号弯，你拉到外侧，就是赛道的右边，然后很早做完转向，然后开着油门去通过23号弯内侧的路缘时的话，你在抛到赛道外侧以前，你就已经全开了。对，那这样子你在通过龙门的这个速度会跟刚刚讲的至少差5公里以上，啊，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让你做一个路线的油门的参考，对啊，就是万一你跟你程度差不多的车手，在你打算在直线的时候发动攻击的话，那在这边可以做一个交换线的动作。对啊，然后就训练你这两条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油门控制，然后来攻略这个赛道，对啊，那最后就回到大直线的冲线，对啊，如果你今天在过龙门的时候，你有比较多的墨数，那你就可以替你 要拼一号弯的时候争取比较多的并排的空间的一个主控权，对吧、啊？就是其实应该只要能够插进内线，你就是可以超得过去的，因为你一号弯你如果在内线，其实二号也是会被你挡下来，对吧、啊？所以你可以拥有这个主控权到三号弯的进弯处，对吧、啊？所以被超的可能要到三号进弯处才能再看能不能把位置要回来。好，那这些就是我一个简单的心得，然后分享给大家，对吧、啊？然后因为比较适用于600cc仿赛的一个车况了，对啊，所以就600cc或1000cc， 所以就仅供参考，因为不同的车辆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对啊，那要根据你的感受去做调整，对啊，那里面有讲到很多地方哦，我在前些时候跟艾瑞斯一起在测试的时候有发现600cc 以上的动力啊，其实在很多弯角发生的打滑率都蛮高的，对，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循迹开着一段，就是不要全关，也许你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动力，对吧、啊？就不会把它浪费掉啊。那这个也是我下一次如果倒立吧，我也想要尝试的一个动作，就是尽量少让我的轮胎打滑，因为以前骑600大波啊，它没有循迹，所以我都很习惯那种就是把它控制在要滑不滑之间。但是其实那个要滑不滑，对于数据上来说，它是已经开始在打滑了，对吧、啊？那只是因为打滑的很线性，然后因为没有动力的输出，你觉得是有安全感的，对吧、啊？可是对于整个效率或者是轮胎的消耗，它是没有帮助的，对吧、啊？那这也是我接下来的功课，就是尽量少让打滑发生，对吧、啊？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然后也欢迎。就是大家如果有画赛道图或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传给我，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然后说不定有机会到赛车场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起讨论，对吧、啊、然后我也很乐意就是跟大家一起骑车，然后一起聊天这样子，对吧、啊、OK， 那我们就下次赛道日见咯。